佛之人呢、啊，必须孝养父母，孝顺来奉养我们自己的父母亲，还要奉事，好好的侍奉我们的师长。师长呢，是教我之师，教导我们的这个老师啦。无论是教导我们世俗的这个学问，或者出世间的这个学问，都是我们的师长啊。这个世俗的师长教导我们能够懂得世间这些伦常之道理，而且教导我们一些这个待人处事切勿，以及呢这种知识各种的学问啊，处理在世间的各种学问。那么出世间的师长呢，就是教导我们佛法的道理啊，能够使我们依法来修行啊，这个依行而能够将来有所成就。所以出世的师长比世间的师长更为要紧，更为要紧啊。出世的师长是长扬我们的这个慧命啊，长扬的法身慧命，所以更为要紧，所以要好好侍奉这个师长，无论世间的或者出世间的，都好好侍奉他。慈心不杀，就有慈悲心，不杀害生灵，不杀害生灵啊，因为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的父母，未来是诸佛啊，而且呢，六道的众生都互相做这个啊，这个眷属啊，互相做眷属。所以我们假如杀生的话啊，杀生的话呢，怎么样呢？就是杀了我们过去的父母，未啊这个未来的诸佛，或者过去啊这个未来的诸佛啊，过去的父母，未来诸佛，或者其他的眷属。啊，其他眷属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不能说杀生，不能杀生啊。那么这个杀生是从哪里？或者我们自己不杀了啊，有别人为我们杀。那么别人为什么为我们杀？因为我们吃肉的关系，他会才会这个杀害生灵来卖这个肉啊，卖肉。假如我们发心常数的话。啊，常数的话啊，我们不吃它，自然它就少杀了嘛。啊，它就喂其他的。我们大家都不吃的话，它自然啊，没有人家买嘛，它自然屠夫嘛，就会不再杀了。所以呢，底下说了，当吃啊，吃这个常数，或吃这个发数，发数呢，就好像呢，六斋日的时候了。或者十斋日，或者年三长斋月啊，就是正月、五月、九月啊，这个年三长斋月啊，这个六斋日是什么呢？啊，每月的初八，还有什么呢？这个十四、十五，还有二十三，还有月底的两天，月底的两天啊。就是初八，再来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啊，假如没有，这个三十的话，就二十八、二十九，这样子。这个六斋日，假如十斋日呢，就是在地藏经所讲到的，地藏经所讲到的，除了六斋日之外，又加上初一、十八、二十四、二十八四天。变成死斋日啊，死斋日。年三长斋月呢，就是正月九、五月、九月啊，正月、五月、九月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初吃这个八素，不能够常素嘛，吃这个八素。即位啊，八素呢，也有这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吃肉边菜算是一种八素的情况啊。啊，肉边菜，即未断婚，切勿轻杀。纵使呢还没有断婚的情况啊，切勿轻杀，不要亲自去杀害这个生灵，就是所谓的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啊。所以呢， 古代的儒者啊，古代的儒者，这个见其生不能见其死，闻其声不能识其弱啊。所以这个有慈悲心，有恻隐之心，因此之故啊，我们呢，虽然不能可断婚，就是在家的俗人呢、啊，虽然不能断婚，可是绝对不要亲自去杀害生灵，这个就是慈心不杀。再来修十善业，十善业呢，修习十从善的事业，就是身不行杀生脱道邪淫之事啊，身体呢不做杀生杀害生灵或者脱道的不逾矩吧啊。那么小者就是随便的一草一木啊，我们呢不经人家的同意，随便就拿来啊取用呢，拿来用呢。大者像在街道上公然的抢劫，这个就是大的罪恶了，就是大的偷盗、邪淫，就是男女夫妇间啊，男女之间这种妨害风化之事。还有这个就是身体三种不行杀生脱套邪淫，就是不杀生不脱套不邪淫，可不说妄言其余两舌恶口之话。我们口里头不讲骗人之话了，这个妄言呢有大妄言、大妄语跟小妄语之别。所谓的大妄语就是未证还没有证得果位，所以这个为了贪图名闻利养的关系，所以自己证得某某的这种果位，或者呢讲说我是什么带来之人啊，来贪图信众的这种供养，所以呢佛就自戒啦，不许没有正果的来讲自己正果，这样子的犯大妄语戒，这个是断头之罪哦，断头罪啊，在比丘里头是属于断头罪了啊，不能复生的，不能复生的。还有小妄语是什么呢？我们见言不见，闻言不闻啊，触言不触，知言不知，或者不见言见，不闻言闻，不触言触，不知言知，这个都是属于小妄语之类的啊，这个就是犯比较小一点的罪过，可是呢也都是这个所谓的妄语之内。再来其余呢，就是讲的话呢好像锦绣啦这种锦绣的衣裳很美丽，可是呢都是属于什么呢？妨害风化的这些话，或者呢我们有时候讲话呢就是不得当啊，不在合乎这个适当的时候讲话呢，也都是其余所说色的啊，变成无意义的话啊，所以讲话不当的话都变成其余哦，不光是妨害风化才是其余，而像这个流行的这种不正当的书刊，有关妨害风化的书刊，也都是其余啊所说色，所说色。还有这个两舌是什么呢？这个的比喻好像一个人有两颗舌头，就是讲挑拨离间的话，使这个朋友啊这感情呢破裂啊，那么败坏人家好的事情啊，人家的成就功德的事情啊，他呢重重去破坏，这个两舌挑拨离间。恶口就是讲这个很粗暴啊，这个骂人之话，像普通俗人呢出口就是三字经，俗人嘛啊，出口就这样子的，我们念书人呢比较不会这样的啊。那么俗人出里出气讲出的话啊，就是这些很粗暴的话啊，这个就恶口啦。所以我们佛里头不讲这些，我们不讲啊，不但不讲这些，而且还要讲好的话，比如不讲妄言之外，还要讲老实之语、老实话啊，不讲其余之话呢，要讲这个有关端正风俗的这个话。 不良舌呢之外，还能够讲这个调和，能够使人家和好的这个话。恶口呢，不恶口之外呢，还要讲柔软之语，柔软之语。啊，这个就是口里头，心不起贪欲嗔恚迷痴之念，我们心里头意业啊不起贪欲啊，就有这种贪爱啦，希望得到这个财色名食睡啊等等这些五欲六尘啊，那么还有嗔恚，遇到不如意的事啦，我们往往就发起脾气来，我们不想想啊。我们呢遇到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应当怎么样呢？应当我们呢先好思维一下，关照一下，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子呢？或者我们呢有对他不起的地方啊，然后这个假如关照这样子想过去之后还是这个嗔恨心不能消下去的话，应该再观察啊。那么在观察这种无声的 这种道理，无声之理，这到底谁在嗔恚啊？我这个身体的本身都没有，何况有依附的这种心事存在吗？啊，这样子。还有对方的这个声音，它也是无常变化的。我们听到这个声音之后，比如人家骂我们一句，或者怎么责备我们一句，就依照这个言语起分别，那么就发起嗔恚来。我们一观照，这个声音是无常的，为他怎么升起执着呢？这个都是属于假象。一观照能够知道他假，我们呢这个嗔恚之心也就不起。这个愚痴就是不明事理啊，不这个不信因果之理啊，那么这个愚痴。我们的意业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个以上呢就是生三苦四意三，合起来就是十善业，十善业。所以我们念佛之人呢要修这个福啊，修这种福来做一种处的功夫，而且呢又需护持子孝兄友弟恭夫和互顺主人仆从客尽己恨，不计他对我之敬恨于佛，我总要尽我之分啊！这个道理非常好啊，这个道理非常好。又是父慈，做父亲的，我们假如是做父亲的，要慈爱子女；做子女的，就应当站在了他的本分呐、要孝敬父母亲啊。做兄的要友爱弟妹，做弟的要恭敬这个兄长，做丈夫的要和就很和气的那么很和平对待他的这种妻子这个做妇人的要请呢就是有这种随顺顺从的这种德性那么不以这个顺为德吗以顺为德。主人仆从，做这个主人的人主仆嘛，主仆也可以，主呢也可以说是国君，仆呢也就是臣民这个臣子。那么这个主呢也指一般的主人跟仆人之辈，做主人的要有仁慈之心来对待这个仆人，仆人要忠实忠心耿耿的对他的这个主人，恪尽己分。那么每一个人站在自己的本分呢，总要尽到自己的本分恪尽总要尽到自己的本分，不计他对我之敬恨于我，我们不计较这个对方对我们是不是尽到他的本分呢？我们不要这样问，我们只要问什么呀？我总要尽我之分，不论对方是有没有尽分，我总要尽我之分比如像我们当这个在台上之人尽自己之分准备功课然后呢讲出来，说这个在台下之人呢也要尽到自己之分好好的预备， 讲过的要复习啊，都各自恪尽自己的这个本分啊，不要这个责备对方，不要计较对方，所以我们是不是尽分啊？个人站在个人的这个本分，把自己的本分尽到啊，而不计较对方的怎么样，这样子呢，自然大家呢就和平啊相处了，和和一气啦啊，那么都非常和乐啦。所以能于家庭，其于社会，尽以尽分，是名善人。敬仪呢，也就是敬义啊，仪也就是义务啦，应当办的事情啊。敬分是尽自己的本分，我们能活在家庭里头，以及到了社会上，都是尽我们的本啊，这种义务，尽我们的本分啊，合乎道理的事，我们也就好好尽心尽力的去做啊，尽我们本分去做，是你当。这样子呢，能守住本分之人啊，恪尽己分，不计他对我之敬分与否，我总要尽我之分，这种人呢才称作善人啊。还有像前面的具备的这个三福之中前面一福，孝养父母乃至修持善业，这个这样子呢才称作善人。善人念佛求生西方，决定临终即得往生，以其心与佛合，故感佛慈接引也。那么这个贤善之人能够念佛，而又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到临命终的时候啊，他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以其心与佛合，以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心理，这个善人的心理呢，跟佛合，跟佛这一种慈悲心能够感应道交的这个缘故啊，啊相合的缘故啊，故感佛佛慈接引也。所以能够感应佛啊，这个阿弥陀佛有大慈悲啊，这一种心呢，来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义的情况啊，讲到义的情况，就是要好好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嘛，恪尽自己的本分啊，这样往生就容易了啊。底下，假如不是这么做，往生就困难了，往生就困难了。底下就说了：若虽常念佛，心不依道，或与父母、兄弟、妻室、儿女、朋友相待，不能敬分，则心与佛背，便难往生，以自心发生障碍，佛意无有垂直接引也。啊，这个呢，就是讲，若虽常念佛，心不依道，说呢，假如我们虽然也常常念佛，可是我们心不依道，什么心不依道呢？就是心不依照着道法去做，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常常打妄想，升起贪嗔痴等等这些烦恼，就心不依道了。或于父母，或者对于父母，或者兄弟啊、妻室、儿女，还有朋友相当，不能敬分，我们不能尽到自己的本分。比如做父的应该慈嘛，做子的要孝吗？个人没有尽自己的本分，乃至主人仆中等等的这个情况。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则心与佛背，那么我们的内心跟佛这种慈悲之心就相违背了，便难往生。我们呢，虽然念佛心不依道，或者不能尽分，这样子就难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以自心发生障碍，因为自心已经这个发生这个障碍啦啊，发生自己障碍自己嘛啊。那么既然自己障碍自己，就好像库盆，这个这里有一个脸盆，把它扣啊，反扣了，反扣在地上， 这个阳光无从进入了，无从照这个盆子里头了。这个比喻，比喻什么呢？你自己自身障碍嘛，啊，自己不是佛，没有慈悲心，不见于你，是你自己自身障碍啊，没办法跟佛感应道交。佛呢，无时无刻不在啊，这个慈光呢加倍我们，所以呢，每个地处啊，都阿弥陀佛的光明都随时随地啊，都照到我们的身上哦啊。那么啊，我们呢要常常的念佛，跟佛感应道交，感应道交。假如自身障碍的话，好像覆盆啊，这个佛的这种大光明，好像这个太阳呢啊，就没有办法照到这个覆盆之内啊。那么佛呢，亦无有垂直接引，佛陀啊，阿弥陀佛呢，他也就没办法来垂下这种慈悲，来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接着我们再看，再念底下一段啊。又须劝父母
兄弟姐妹，即是儿女家长亲友，同一方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一世是第一世的肯定是我是的，如果是的建议祈求不少祈求，那你现在是一个大善男性啊，在我
那么又可以分成三个小层次，三个小段落。第一个就是利益大而忍心不劝夫啊，第二就是逢凶化吉，第三成就凡夫做佛。我们的先看第一小段，就是利益大而忍心不劝夫。又须劝父母兄弟姊妹妻室儿女乡长亲友，同切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我们呢，又必须，我们修净土念佛法门之人，又必须来劝导父母，还有自己的兄弟姊妹妻室啊，自己的这个自己家里有成婚，那么自己的太太，还有儿女啊，乡长亲友，乡长就是这些乡里的这些人啊，还有亲戚朋友，同切常念南无阿弥陀佛，都劝他们能够共同都来常常来念南无阿弥陀佛以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我们再看小字，每日若念一万佛，即念五千观音，多少造此加减。好嘞，每天假如念佛一万声，那么就念五千的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多少呢？依照这个来加减增加或者减少。那么、啊、这个是他老人家的这种意思啦啊。另外就是，假如我们专门念佛，当然 都可以，可能念佛同样是说方式支持南无阿弥陀佛的圣号，同样都是可以消灾苦难啊。那么念佛要紧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至于还没往生之前都有这个花炮，花炮是什么呢？消灾免难，免难呢这个是必得的啊。那么要分开这样子念祖师的这个意思啊，那么当然是很是对的啊。那么通常我们专修念佛法门之人就专心念佛就可以，专心念佛一样得到这种效果啊。在这里顺便声明一下啊，这个两者呢都对的，两者都对的，彼此是利益甚大。因为这个事情啊劝父母等等来念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这个利益非常大。人命生我之人及我之眷属并与亲友不蒙此义夫啊，到这里就是一个小段落。这个利益大而忍心不劝夫啊，那么这个贴窗式，因为贴窗式的利益非常大，我们忍心，人就是忍心，指令生我的人以及我的眷属并与亲友以及这些亲戚朋友不蒙此义乎，不蒙受到这种利益吗啊，这是一个小段落。接着再看底下一个小段落，就是逢凶化吉。况且现在是一个大患难世道，灾祸之来无法可赦，若能常念佛及观音，决定蒙佛慈悲，这个念地啊，逢凶化吉，即无灾难，亦得夜宵自然，丧尽芙蓉啊。况且啊，何况现在是一个大患难的世道，大患的世道，这个就是世间的这个风俗啦啊，也说不好啊。在这个时候大患难的这个世间的这种风俗，所谓的人心不古啊啊，世道艰难，大患难的这个世间的风俗很不好，灾祸之来无法可赦。假如一旦灾祸、灾害、祸患到来呢，我们没办法可以设想。若能常念佛及观音，假如我们能够常念佛以及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决定蒙佛慈悲，逢凶化吉，决定可以蒙受佛陀啊，这个阿弥陀佛慈悲的庇荫啊，就是保佑啊，逢凶化吉，能够遇到凶事，能够变化成为转变成吉祥的事，吉无灾难，这样子就没有这个灾难，一得夜宵自然丧尽芙蓉啊，这是逢凶化吉。第二小段，接着再看第三个小段落。况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即是成就凡夫受佛功德最大，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必然所愿。何况我们劝人家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呢就是成就人家这个来做佛，成就凡夫，当然是一个佛地凡夫嘛。我们劝他念佛，然后他将来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时候在这个很快的他就可以成佛了，所以呢是成就凡夫做佛，这种的功德呢最伟大了啊，最为这个伟大，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必满所愿。我们可以将这种劝人家念佛的功德呢回向，以这种福德因缘回向 将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满所愿，必定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所我们的这个愿望所要求的愿望。好，接着再看底下一段啊，一起念：万圣节
的时候，你在赞美，你就在自己工作，你在我们学习这样好的地方，这不可说来的没有好，你有自己最光荣的人格，而人为了不一样的自己人的在这块的人方面所有意义和美术的自在的道路，所以你在不可能的自在意义一生两个人不得好专注的意义重要的意义和主人的计划是对人的一生两个日子如果求来的人没有人好即是违背所要不要一个人即是无价的道路万万一一个人难忘记录可以虽然你我不求生计划求来的人
这个第四段呢，就是换善回向往生西方，不求人天福报啊，它的大旨意是不是？换善回向往生西方，不求人天福报，凡诵经持咒礼拜忏悔及救灾济贫，种种慈善功德。皆须回向往生西方，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一有此心，便无往生之分。啊，凡是我们诵经，还有持咒啦、礼拜啊，还有忏悔，以及救灾、救济灾难，还有济助贫穷，种种慈善的。啊，这个慈悲善良的功德呢，皆须回向往生西方。我们都必须将这个功德回向，将来呢，我们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我们不要以这个念佛的功德来要求来生，我们来生呢，来求人天的福报。好吧，求人天的福报，这个就变成颠倒了。为什么呢？啊，人天福报都想得尽的嘛。啊，升天不想尽，仍然要堕落。啊，做人还是在轮回当中，六道的众生当中，我们要超出轮回，要这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做佛。成就做佛呢，我们又能够有这种。趁愿再来之心啊，普度十方这个有情的众生、啊、所以呢我们却绝对不可以求来生人天福报、啊、光光要求这个人天的福报，这个就不好，就颠倒了。为什么呢？一有此心，并无往生之分。因为啊，我们假如有这个求生啊，求来生人天福报的这个心，那么就没有往生的困难。因为我们的愿嘛，念佛的愿都完全是要求人天的福报嘛。你没有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没有这个愿呢，没有信愿，它是不往生的。就是念佛念到什么程度呢？念他所谓的将名号持字，佛一大师他怎么说的？说假如没有信愿，纵然将这个名号持到风吹不露，雨打不湿，好像银墙铁壁相似，也没有得生之理。所以呢这个没有信愿，这个不能够得生求生，我不能得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呢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品位之高下啊，这个但凭功夫之深浅啊，功夫之深浅。 所以我们念佛呢，不要求人天的福报，那么我们呢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至于这个人天的福报啊，这种福报啦，也自然就包含在头，包含在头。我们觉得光求人天福报，很高的目标就达不到，达不到啊。所以底下又说了，生死未了，不欲大则业欲大，再来生难免堕于地狱、恶鬼、畜生之三恶道中啊。那么若欲在乎人生，在于净土即生了脱之法门，难如登天矣啊。所以他这里就说了，为什么不求人天福报的道理啊？他就说了，说呢，这样子光求人天福报，生死未了啊！啊，这个生死呢，啊，因为人天还是六道里头嘛，所以生死不能过了脱，还没了脱。不欲大则业欲大，你所得的福啊，啊，欲大的话，像你做人的话，做国王，国王呢，你生杀之权都掏在你的手上，啊。那么你要造业呢，你造得特别大，像普通人造的业还小，特别个国王一处理不当的话，造的业更大。所以呢，不欲大则业欲大，再来一生，因为你造的业因果丝毫不爽嘛，啊，种善因得善报，种恶因得恶报啊。那么再来一生呢，难免要堕落到三途里头去了，啊，会堕于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当中。多欲在乎人生，假如很幸运他就能够再得到人生，而在人生当中能够再碰到佛法已经很困难，而在佛法当中又能够碰到净土念佛法门净土就是即生了脱之法门，就是当生成就的法门那么难如登天矣。那么这个难困难的情况好像登天怎么样子的困难呢？我求人念佛求生西方，是为人现生了生死的，若求来生人天福报，即是违背佛教。那么佛呢，他老人家想粉丝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上所讲的啦，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七日这样子，那么一直持持佛的名号，到你临终的时候呢，我们心不颠倒，阿弥陀佛已是圣众，就能够接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呢，这个佛他老人家教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是为了我们现生在这一生能够了生死的，我们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了生死了。然后呢，再到那个环境里头，再进修，很快就可以成佛。若求来生人天福报，即是违背佛教。假如我们光是求来生再得到这种人天的福报的话，那么这个是违背佛的教化，教化的宗旨呢，违背佛陀教化的宗旨。底下有一个比喻，如将一颗举世无价之宝珠换取一根糖丝，岂不可惜？愚人念佛不求生西方，求来生人天福报，与此无异。那么底下比喻啊，就比喻说呢，好比将一颗举世无价之宝珠就是好比将一颗的举世呢，就是全世界没有价值的这个就是价呢这个就是价值连城啊简直呢没有这种价值的这个贵的情况呢，贵到没有办法用价值来计算这个无价啊。无价的这种宝珠换取一根糖吃，我们拿这个无价的宝珠呢 来跟人家对换一根一根糖吃，好比就一颗糖来吃，岂不可惜？难道不可惜吗？愚人念佛不求生西方，求来生人间福报，以此无益。一般愚痴的人，他念佛呢，却不求生西方啊，却不求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却求怎么样来生人间的福报，以此无益。跟这个将一颗的举世无价的宝珠换取一根糖吃是一样的。好，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啊，在一起念。念佛之人，
不可设立常家上求一路，一看就得心无所动，心念求生。纵然念佛，只注重看念佛的视觉，以求开悟而已。若生西方，无有开悟者。若开悟得破业离心，这个就叫生死。若破业未尽，则不能看自己叫生死。若无有这不能当作一条生死，自立佛印两件无靠，欲出轮回，岂可得入？须知往生菩萨未成佛前，皆以上佛为引，何况借以传佛，自当自立上佛印，其理最高高，其行是极微，佛以自立上佛，何止千年之别，最佛能一体及此意。
好，这一块呢，就是念佛者不能说设于禅宗参究之理啊，念佛者不设参究之理，这样啊，这一块是这个意思。那么底下呢，可以分成两个小段，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呢，就是破业未尽不能暂自立了生死啊，破业未尽不能暂自立了生死。第二，无信愿不能暂佛力了生死啊，这个是分成两小段。第一小段就是破业未尽不能暂自立了生死，第二小段就是无信愿不能暂佛力了生死啊。我们从头来看，念佛之人不可设于禅家参究一度。我们念佛的人呢，不可以啊牵涉到这个禅家参究的一个路途上去。为什么呢？啊，底下就说明这个道理：以参究者，均不重注重于信愿求生。纵然念佛，只注重看念佛的是谁，以求开悟而已。若生西方，无有不开悟者啊。我们先到这个以求开悟而已啊。这个念佛之人，我们不可以牵涉到这个禅家参究的这个路途上去。为什么呢？以参究者，因为参究的人均不注重于信愿求生，他呢都不注重在啊这个信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净土呢有三资粮嘛，信愿行啊，那么求生与否，但凭信愿之有无嘛。而参禅参究的人，参加参究的人呢，他就不注重这个信愿求生啊。所以呢，纵然念佛只注重看念佛的是谁，以求开悟而已。他呢是为了求开悟啊，跟我们念佛信愿求生希望的这个心念是不同。他光是看这个念佛的是谁求得这个开悟。我们净土念佛不是这样子啊，念这个名号，我们是目的就是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身心，有这个切念，在往将来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不再求开悟。可是我们不求开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就开悟。所谓花开见佛悟无生嘛，悟无生人自然就开悟了嘛。 所以底下就说了，若生西方无有不开悟者嘛，假如我们生西方的话，你有不开悟的啦，花开见果就悟无生的嘛，悟无生的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所讲的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啊，要特别注意，不可以呢这个光是这个跟禅家禅修的这个路途一样来参念佛的事水，念佛呢的时候我们来参念佛的事水而求开悟，这个就路途呢还走错了啊，路途走错了，我们要注重信愿求生啊，信愿求生，所以呢啊，这个因为信愿它是往生的主因啊，往生的主因，没有因怎么能得到佛呢啊，没有因怎么得到佛，因为假如没有信愿而想要去往生的话，这个因果不相符嘛，因果根本不相符，所以我们修净土念佛法门的不可以不晓得这个道理，所以阿育陀师说啊，得生于佛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之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那么是绝对不变的。